首先喺主里边同大家问安。喺面对整个悉尼地区要封城至到八月底，当听到确诊感染呢个 Delta 新冠病毒嘅人数每日仍在攀升嘅时候，心中不安同埋呢个忧虑嘅情绪系可以理解嘅。诗人喺诗篇第43篇第五节、第11节同埋第43篇第五节，其实都问自己一个类似嘅问题。佢话：我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跟住诗人有一个同一嘅答案，佢话：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谢他，我当面嘅拯救我嘅神。这个是和合本修订版里面所讲的。当这个疫情在这里肆虐的时候，我们需要可以从诗人这样讲法，我们仍要仰望神，因为他是我们当面我们目前的拯救。今天跟大家继续去讲这个走出低谷再攀高峰这个题目。在上次六月跟大家讲到的时候，我引用了这个的股票市场常用的一个俗语，叫做牛市和熊市，也都形容基督徒的灵性的状态。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这个股票的走势一样，有时候我们牛市一路上升，有时候好像熊市一路下跌。但是当我们灵性到了一个高峰的时候，忽然间又会跌落去一个新的低点。以利亚是神很重用的先知，在这个列王记上十八章的记载，以利亚在这个加密山上，他单人匹马这样的形式去侍奉巴力，去和侍奉巴力的450个先知，再加上这个的耶洗别所供奉这个亚瑟拉的400个先知，他进行一场的献祭的大比斗，这场比斗的得胜，这个以利亚的德性为以色列人带来一个大的复兴。以利亚如果登上了他作为先知侍奉的一个高峰点，但忽然之间在十九章就因为耶洗别一句的说话而逃命到这个罗藤树下求死，跌进了一个属灵的低谷。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利亚这位神这么重用而且有伟大成就的先知，本来应当是相当的刚强，为什么他的属灵生命会忽然软弱到一个这样的地步，跌到一个属灵的低点呢？保罗也是神很重用的一位的使徒，但他很坦白的承认，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又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人。以利亚会忽然变得很软弱，保罗也都承认他是一个软弱的人。教会的传道人、领袖和基督徒都会有软弱的时候，因为软弱本身就是人的本相。我们会很容易受到外在或者内在的因素，忽然间对神失去了信靠的心，属灵的生命就变得很低沉。在这个时候，唯一的出路不单止是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更需要的就是归回到神那里，靠着神的恩典，将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重新挺直起来，凭信心再得着圣灵，灵里面刚强的生命。还记得在五月的时候，印度的疫情是相当的严峻，每日确诊的人数超过350,000人，实际数字可能比这个更加高。医疗系统那时是濒临这个崩溃，很多信印度教的人，他们因为将这个牛是视为神圣的，所以他将这个牛尿喂给那些的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去喝，也有人将这个牛粪涂在身上，然后再用牛奶来清洗， 認為咁樣就可以使佢身體強壯，可以唔受病毒嘅感染。當然，我哋覺得呢個做法係相當嘅愚昧，但最低限度呢啲印度人，當佢哋喺困境中嘅時候，佢知道向我哋所信嘅神嘅神明嚟到去求助。但係睇翻當以利亞，以利亞喺佢嘅屬靈低谷嘅裏邊，佢唯一可以走出呢個低谷嘅出路，就需要向神嚟到求助，唔係向神嚟到求死。佢所要做嘅唔係去躲避神，而係要翻翻去神嗰度，去面對面嘅嚟到同神嚟到相遇。因為咁樣直接去聽到神要去所聽到嘅聲音，去看去睇到神要去睇到嘅異象，去行行神所要去行嘅使命，呢三方面。听、看同埋行，就可以成为以利亚从一个低谷中再去攀上属灵嘅高峰三个主要嘅动作。所以今日喺同大家分享咧信息嘅时候，我特别同大家嚟到睇呢三方面：听神所要去所听嘅声音，去看看神所要去看见嘅异象，去行行神所要去行嘅使命。首先，我睇睇听神所要所听嘅声音。我再睇翻《列王记上》19章第9至14节，你话他在哪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作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名。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了，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睇完经文嘅时候，我留意到第一方面，神问以利亚一个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基本上，神问呢个问题嘅时候，以利亚系唔明白神点解问佢呢个问题。神点样问佢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嘅真正原因系边度？神两次嘅问一个同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以利亚真正明白神要问这个问题的背景那个用意的时候，他就不会两次都同样一个的答案在这里。其实你在这里做什么是暗示了一个使命的问题。在旧约圣经中，何烈山和西乃山是应该讲同一个的地方。神在荆棘里面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和跟他说话，就是在这个海山，目的是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将这个使命去交给他，指示给摩西。而在出埃及记也都记载了神特别去传召摩西上了这个何烈山的山顶，向摩西来到颁这个的十诫，跟以色列人来立约。很明显，神在何烈山是召见摩西，是出于神对摩西主动的去呼召摩西去接受一个使命。但是比对之下，以利亚他跑到去何烈山，目的是为了逃避耶洗别那个的威吓，是出于自己，因为出于自己的错误的判断。不是神召他去这个何烈山，不是神召他要传授这个使命。但当神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其实 神喺度问紧以利亚问题，你点解？你为什么要跑到呢度咧？啊，虽然以利亚并唔系出于神嘅使命去跑到何烈山嗰度，但系好巧妙嘅，神却喺呢度再次差遣以利亚去完成佢呢个先知嘅使命。除咗神要以利亚去反思自己呢个任命嘅问题嘅时候，我认为呢个我你在这里做什么，亦都包含一个个反思几个嘅一个意思。大家仲记得夏娃喺呢个伊甸园里边被蛇嘅狡辩所欺骗嘅时候，食咗呢个分辨善恶树上嘅果子，神向夏娃问咗个类似嘅问题：你做了一啲咩事呢？神嘅用意系俾夏娃一个机会，去承认自己所犯嘅错。好可惜，夏娃当时嘅回答就话：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夏娃唔单止冇反思几个，佢仲将呢个责任全部去推却咗喺蛇嘅身上。两次神问同一个问题，以利亚都是同一个答案，个答案就是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以利亚的回答显出了他属灵生命如何跌进这个低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并不是因为耶洗别的恐吓，而是因为以利亚那个自我和自义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以利亚已经忘记了加密山上的胜利，不是因为以利亚做了些什么事，是基本上是完全是神自己的作为。大发热心，亦可以解为激起妒忌的热心。以利亚事实上是向神来埋怨紧啦。在以色列人当中，原来只系得佢一个真正热心去侍奉神嘅。虽然系咁样，却落得喺一个被人追杀嘅地步，呢系埋怨紧。弟兄姊妹，要知道你在这里做什么是一个何等重要的问题。无论我们是在什么境况里面，或者是低谷，或者是高峰，当神向我们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叫我们去检视一下我们自己在什么定位里面，去提醒我们有什么使命在这里，甚至要矫正我们自己的错误，或者是责备我们一个的质疑。另一方面，我们要去聆听神微小的声音。我再留意在这个的第九节、第十节和第十三和十四节，神两次问同一个问题，以利亚的回复是同一个的答案。而在中间第十一至十二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我哋会问，当神要以利亚从这个洞中走出来的时候，为什么神要用一个这么大的场面，烈风、山崩、地震、大火，然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是不是神在这里玩弄着以利亚？是不是神在这里跟他玩着捉迷藏的游戏呢？我相信神不是要跟以利亚玩捉迷藏的游戏，而是要以利亚去学习 聆听神微小的声音。原来神不是一定要有大场面去使以利亚产生震撼的感觉，他是要以利亚去学习在安静中去聆听神的声音。因为神微小的声音，这个 gentle whisper 是要在安静中才能够听得到的。一位教父曾经这样讲过，只要在静默中，我才能够听到神心跳的声音。 Only in silence is heard the beating of the heart of God。 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我们听不到神向我们讲说话的原因，是由于在我们周边可能有太多其他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很容易是支配了我们一些生活的节奏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当在崇拜聚会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将我电话转为震机，不要去骚扰聚会。但如果你聚会进行中的时候，你忽然感觉到你电话在震，你会不会心思思的去看看究竟谁在这个时候send 个 message 给我呢？或者你会急不及待的去看看你的 message 的内容呢？再讲一个跟手提电话有关的趣事给大家听。大家都可能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你忘记了个手提电话放在哪里，于是在家里面就周围去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有方法，方法可能大家都用过的，就是去用另一个电话去拨回那个不见了电话的号码，跟着听下电话的声音的方向，就去找回那部电话出来。有一次我就用什么方法去找电话，你估下当时我电话是放在哪里呢？当我去拨个手机电话的时候，我发觉这个的电话在我的书台上面呢，就有这个电话 的声音在那里。那我就专门去书台里找，原来个电话呢，当时在我书台里呢，发觉在个本圣经里面去走出来。因为我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无论看书又好，看圣经又好，看到重要的一页的时候呢，我就会随手在我手头上拿到什么东西呢，就当作书签呢，就放在那页里面。可能那天是因为看了圣经之后，随手就将个手机呢就摄了在那个页里面，咁就又冚埋本圣经。这个在从圣经里面找电话的经验，给我自己一个思想。倘若我们没有时常的读神的话语，刚才在大家那个的分享里面就讲到，我们要将神的话语时常去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将神 的话语时常读的时候，我想问我怎样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呢？当我们觉得神的声音好像太微弱的时候，我们要反问自己，我们有没有时常藉着祷告呢，等候呢，静心的去聆听神的声音呢？虽然可能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没有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反而说，哎呀，我听不到神的声音。有一首诗歌成日提醒我，但我今静默主前，仰瞻因主圣啊，默默无声，以灵交谈，陈明我心所愿，倾怀充怀倾吐，一无隐瞒，我心主心相合无间。当你同主是相合无间，在灵与灵相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能够听到神向我们所发的声音。与我们一起来到学习，学习聆听神微小声音这个功课，以致我们能够真正听到神要我们所听到的声音。除了听之外，我们要看， 看神所要我哋所睇到嘅。我再留意喺第九节，当神第一次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当时系喺边度啊？系躲藏喺洞中。第十一节，神再对以利亚话：你出嚟站在山上，在我面前。第十三节，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点解神要以利亚走出洞中？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可以俾大家去参考。第一，洞中是以利亚认为一个相当安全的地带，一个 comfort zone， 是他逃避外面恶劣的环境的一个安乐窝。神要以利亚从洞中走出洞外，就是要去踏出他自己认为的安全地带，才去领受神给他的使命。第二，从洞中岸向外看，大家都明白到，就好像坐井观天，个视线范围是有限制的。当以利亚在洞中的时候，他所看到是什么东西呢？所看到就是自己的困难，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是自怨自艾。神要以利亚走出这个洞外，是要他将他的视线不是在自己的身上，是转移到在神那里。大家留意经文的描述吗？当神在洞口经过的时候，以利亚是仍在洞中，仍留在洞中。十一、十二节，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冰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油，也不在火中。神不要在洞口跟以利亚来到讲话，神要用这个烈风、冰山、地震、大火作为一个前奏、一个前导，去传召以利亚从这个洞里面走出来，先去跟以利亚来到对话，先让以利亚去看到神要去看到那个的异象。跟着我们所看到就是与神相遇就见异象。当以利亚从洞中走出来的时候，神就要去向他启示神自己的计划。从第十五、十六节，我看到神吩咐以利亚去高立三个人，其中是包括了有敌人、有友人，还有接班人。第一个神吩咐以利亚去高的，是这个哈薛作亚兰王。神要以利亚去高一个敌国的君王，是要使用亚兰王做他的工具，去处罚以色列人所犯的罪。藉着一个外邦的亚兰王带给以色列人应有的惩罚。以利亚所高立的第二个，这个是耶户，是神给以色列人一个内部的一个的刑罚。耶户作以色列王之后，他要除灭所有敬拜这个的这个假神巴力的人。我们看列王记下第九章第十节就提到了。而神吩咐以利亚所高立的第三个人，是要接续他做先知这个职分的以利沙。以利沙的任务是要在北国那里，在以色列那里工作，使以色列人的心去回转归向神。神除了向以利亚启示了他的计划之外，还给以色列人一个的定心丸，就是说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同巴力亲嘴的。第十八节，这个神对以利亚的保证。神并不是要以利亚去再次孤军作战， 因为曾经似乎系孤军作战而得胜嘅以利亚，所引致嘅只系佢自己自傲一个自义嘅结果，引致以利亚走去呢个属灵嘅低谷。神唔要以利亚再一次系孤军嘅作战。箴言29章第18节呢度讲到，佢话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放肆可以解作为系忽视，系放松。当我哋愿意同神相遇嘅时候，我哋先至真正嘅睇到神要我哋所睇到嗰个异象、嗰个呼召、嗰个使命同埋嗰个目标。要走出属灵嘅低谷，走从神嗰度重新去睇见神所交付俾我哋嘅意象，嗰个呼召、嗰个使命同埋嗰个嘅目标。当我哋听、当你看之后，第三，我哋要行，行神所要我哋所去行嘅。第一方面係要以行動去回應使命。喺第15節，耶和華對他說：你回去，從曠野往大馬色去，到了那裏，就要高哈薛作阿蘭王。19節，於是以利亞離開那裏走了。你回去。系神对以利亚嘅使命，而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系以利亚以实际嘅行动去回应神嘅使命。好多时并唔系我哋冇睇到神俾我哋嘅异象、呼召、使命同埋目标，而系因为我哋冇立即用行動去回應，要注意呢個立即係何等重要嘅呢兩個字。我哋冇立即以行動去回應嘅時候，我哋就會淡忘咗神俾我哋所睇到嘅意象，因為咁就沖淡咗我哋原有對使命嗰種嘅熱誠、嗰種嘅熱切。我哋會話：等我聽清咗神嘅聲音啦，讓我睇到神嘅使命，清楚睇到神嘅使命啦。往往我当我咁样讲嘅时候，就成为咗我哋嘅借口，成为咗我哋嘅拖字诀。另一方面，我需要随主旨意向前行。喺列王记上第19章19至11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到沙发嘅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嘅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亚就离开他去了。宰了一对牛，用兔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去服侍他。嗱，呢段经文呢，其实就详细叙述咗以利沙被呼召嘅呢个经过。以利沙嘅家境其实似乎有几富裕嘅家境，因为佢能够用12对牛嚟到耕田。以利亚将自己嘅外衣搭喺以利沙嘅身上，呢、这个动作系一个受命俾呢个以利沙嘅一个嘅含义喺度。以利亚明白以利沙嘅意思，但系当佢要求先翻返去父母同父母亲嘴，然后先跟随以利亚， 從和合本個翻譯嚟講咧，就似乎好似以利亞對利沙嘅請求，似乎唔係太高興。話你回去，我向你作了什麼咧？咁俾我哋感覺上咧，好似以利亞咧唔係咁歡喜。但事實上呢個係翻譯嘅問題嚟啫，因為喺二十節裏邊咧，我哋可以咁樣翻譯為：你去吧，可以回來，因為我向你要作了什麼。你總要記得，這個是女振中的譯本，即是你說你去吧，不要緊，但是請你記住我剛剛向你所受命的事情。以利沙作為以利亞這個先知的承繼人，他要肯付出，肯放下他的事業，肯離開他的家人，還有一個破釜沉舟的決心。你看看第二十一節，他宰了一對牛，用兔牛的器具煮肉給我吃，隨後就起身跟隨以利亞。以利亞這個的用行動，這個以利沙用行動回應神所要去做的，不單止是立即，是更加是需要付上這個代價，和一個破釜沉舟的決心。我還記得在大概二十幾年前的時候，或者當我自己當時的事業可能在一個高峰的時候，但我已經做了一個決定，將餘生的時間去全時間去侍奉神。這個時候真的要靠著神的恩典，也都要立在一個決定去回應神呼召這個心。但當我去回顧在過去二十幾年的侍奉裏面，在人來看可能是似乎要付上一些幾重的代價，但是我告訴大家聽，在過去十年裏面，神給我的供應和神使用我的侍奉，成為很多人一些得福的管道的時候，我跟大家說，能夠侍奉神是我自己最大的福氣，是一生無悔的。最後我想跟大家帶你的思想，就是在這個疫情的時代，我應該做些什麼呢？當我去預備這篇講道的時候，神當日向以利亞發出這個問題，你在這裡做什麼？在我腦海裡面不斷地去作出一些的回應，一些的思想，神似乎都向我們問緊同一個問題，就是在這個疫情裡面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有兩件事我給大家可以思想的。在新冠疫情的時候，其實是已經敲響了這個末世的警鐘，我們需要去把握還有的時機，勇敢為主作美好福音的見證。另一方面，疫情過後，這個疫情一定會過去，教會需要復興，更加我們需要復興，我們求主去燃點這個復興的火焰，讓我們能夠更熱心的侍奉，更忠心的擺上，更努力的為主去作工。我的禱告就是求神開我們的耳朵，使我們能夠去聽神要我們所聽的聲音，開我們的眼睛，使我們能夠看到神要我所看到的異象，更加求神去加恩加力，使我們能行去行神要我們所去行的服事。這是我自己誠心所願。
Hey， 麻煩劉牧師，現在是奉獻，奉獻是基督徒對神感恩的回應，亦都是我們對神表示崇敬的一種具體行動。 現時大家都可以以電子轉帳方式，或者係將現金一次過儲齊，等我哋翻返嚟實體崇拜時候將現金一次交上。奉獻嘅同時，都係唱《生命聖詩》第462首，將最好的獻主。